好，感谢主。民书记十九章呢，讲到一件非常独特的一个东西，就叫做红母牛。那么红母牛的灰，烧红母牛的灰，调和的这个水呢，是可以除污秽、可以赎罪的。所以这个是在以色列的献祭中间是有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意义，这个东西啊，这个红母牛，而且它也有对耶稣的一个象征的意义。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啊，我对这个多少有一点研究，因为前几年讲到的时候啊，特别讲到这个红母牛啊，对于第三圣殿啊，它是有这个意义的。啊，这个红母牛呢是没有残疾，未曾负轭，纯红的。我们知道献祭呢，都是公牛啊、公羊啊，各样的没有残疾的啊都可以的投生的。但是这个红母牛呢是献祭品中间最独特的一只啊，这个祭物啊，没有残疾当然是指的是一个完整的，未曾负轭是指啊没有干过世俗的活的。啊，纯红，它的颜色是纯净的，没有一根这个杂的毛，那颜色是红颜色的。你知道中国的这个牺牲，中国也献祭哈，以前古代的天子也献祭。这个牺牲啊，两个字啊，就是献上的牛羊啊，牺牲这两个字，牺这个字就是指的色要纯，牲这个字就是指的是体，是这个体要全，所以这个也是无残疾纯色的意思。所以中国的献祭，各国的献祭其实都是有启示的，用什么样的牲畜献祭都是有启示的。那么这个呢又是特别是为什么说红母牛它有这个预表耶稣的这个意思。我们知道在旧约中对耶稣的预表有很多的人物，比如说约瑟呀、大卫呀、摩西呀，他都能够预表未来的耶稣，包括大祭司啊，也有一些动物就是比如说羔羊，除罪日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是预表耶稣的，犹大的狮子是预表耶稣的。那么这个红母牛为什么也是可以预表耶稣呢？主要是它的功能，它就写到说它是第九节说的，它是它的灰调作除污秽的水，这本是除罪的，而且它的颜色是红色，是代表耶稣的宝血所以这个在旧约的这个新约在解旧约的预表的时候，这个红母牛是代表主耶稣的未来的这个除罪的这个功效那它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因为第三圣殿不是现在正在筹建吗？但是这个圣殿不是有了这个建筑物就可以称为圣殿，它一定要有全套的可以献祭的每一个细节器具东西都有，可以有献祭功能才可以称作一个真正的一个圣殿。所以在这个器具筹办的过程中间，最不容易的就是这个最不容易的东西之一就是这个红母牛那么在整个以色列献祭的历史上曾经记载有六只这个红的母牛，纯红的母牛。因为它这个母牛烧成灰以后呢，它只要一点点，它取用一点点就可以调很多的水，所以它一点点的灰，一只母牛就可以用很多年，上百年所以它这个整个的献祭历史上就记载过曾经出现过六只。因为这个是每一只红母牛的出现都是一个神迹，就是前面这个灰快用完了，这个时候就突然出现，就是生长出一个，这个是可遇不可求的，是一个神迹来的。但是现在呢，有些以色列人就说可以用转基因用人工的方式来就是培育一只红母牛。但是这个传统派就说不，我们一定要等到神亲自赐一个自然生长出来的。所以在88年，在00年，在08年都说民间出现过这个红母牛就是预表这个圣殿，就是的这个即将这个祭祀的这个进展。但是后来去看了以后呢，都是有一些杂的东西，所以现在其实还在期待这个红母牛的出现，可以使第三圣殿这个献祭的这个呢，因着这个关键的因素呢，就可以往前大大的进展一步。所以这一个二十节特别就是下面讲到，就是说这个尸体这个在这个摸了死尸跟死人有接触的是非常不洁净的，如果不用这个除污秽的水被洒过呢，就要被剪除，因为它污秽了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圣所。所以在旧约献祭时代哪一些是属于污秽的不洁净的就是有一条一条都说得很清楚的，那么他们一定要经过这个洁净礼，如果不洁净那就是要被剪除的。所以这个除污秽的水要洒在人的身上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的应用就是常常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洁净自己，就如同旧约用这个红母牛的灰调和的水来洒在自己身上一样，我们今天是在属灵的里面，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常常的洁净我们自己。 好，箴言十四章有几节是蛮重要的，大家一个是第一节，智慧妇人建造家室，愚王妇人亲手拆毁。那么什么是智慧妇人呢？我们就要看箴言三十一章对贤妻的一个描述。那什么是愚王妇人？我们就要在神面前来省察我们自己的言行，是不是在有一些言行在拆毁我们的家室。第十五节，愚昧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这个特别我感动，就是用在现在的网络时代，这个网络上各种的信息消息真真假假，很多人就是是话都信啊，是个什么消息就信就转，这个是愚昧人。所以通达人步步谨慎，尤其我们对于网络的信息，我们特别有属灵的辨别力，要谨慎。二十九节，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这句话至少在箴言中书中出现了五六次以上，所以能够制服己心不轻易发怒的，真的是有智慧聪明的人。那性情暴躁的，是显出我们里面的愚妄。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加拉太书，我们知道保罗写书信有一个特点哈，加拉太、以弗所、哥罗西、腓立比、罗马书，他都是这样写的。前面几章讲神学问题，你看前面几章就是都是神学词汇，都讲属灵原则，后面几章就讲生活应用、生活问题。前面讲的属灵原则怎么应用在生活当中，所以加拉太书也是这样，五节六节就是讲生活问题。那首先呢，他就是一再强调啊，苦口婆心的强调说守律法不能使你称义，他怕前面还没讲清楚，他还继续的强调啊，因为这确实是一个这个能不能救你救恩的门的问题，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个最根基的问题。所以他再一次讲受割礼是没有益处的啊，这个守律法是不能够使你称义的。那接下来呢，他就讲说，那我们现在已经有自由了，对吗？我们不再受律法的辖制了，那么自由不能够误用。好，他强调自由不能误用。那么自由是什么呢？自由的定义就是为所应为，而不是为所欲为。为所欲为其实你就是你的肉体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其实还是在肉体和罪的辖制之下。为所应为就是在神的律法中，在这个圣灵的引导下，你应该做什么跟你的新生命相称的。所以自由是为所应为的话，只有圣灵才能让你为所应为啊。然而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就有一个问题，就是那里面有个内奸，就是我们昨天的记事讲的，我们里面的内奸，这里就讲到情欲和肉体的问题。所以有情欲肉体，那它就跟里面圣灵的运作彼此相敌。好，那么十六节下面到二十二节就是讲到情欲的事是什么呢？他这里就列举啊，奸淫、污秽、邪术、愤怒、偶像啊、结党纷争等等、嫉妒、荒宴、醉酒。做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这里是对基督徒讲的啊。那么对非基督徒，你不需要指出他这些不能进入神的国，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救恩，他就不能进入神的国。在这里是讲基督徒，但是你还有这些情欲的事，我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并不能承受神的国。就是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顺着肉体撒种，你是按着肉体，没有致死肉体，你一样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也就是不能够得胜了，我们讲的。那么二十二节就讲到圣灵的九种果子，这个我们全部都要会背啊，所有的基督徒。所以人家问到你基督徒的九果在什么地方，加拉太书第五章二十二节，这个基督徒的这个圣灵的九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其实当我们在努力结出圣灵果子的时候，也就是第十四节讲到说，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你一直在想着怎么去爱人，怎么去仁爱，怎么去喜乐，我怎么样去和平，那么这个时候你已经活出律法了，你就不用说我不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因为你在积极的来做正面的事情，接圣灵果子去爱人爱神的时候，你自然就不可能去触犯律法那个外面的这个界限了所以要尽力的在正面多接圣灵的果子有一个很重要的加拉太书真的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得胜的秘诀都在这里，要指出三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是我们三层得胜者三层得胜的己的那一层得胜，把己钉在十字架上，二章二十节。五章二十四节我不念了，没时间了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三层得胜的这个第二层。六章十四节是把世界钉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三层得胜的第一层。所以世界、肉体、己，我们所有得胜的这个方面 都在加拉太书中间能够找到他的得胜的这个经文，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三个地方的经文要背起来，要背起来。那然后又讲到了很多情欲和圣灵象征，肉体跟这个圣灵象征，所以我们这个人呢并不是被动的说这个肉体来了我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实际你呢因为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做主人的，所以你可以选择顺从圣灵，你也可以软弱放纵自己去选择情欲选择肉体。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为自己负责任，因为在于我们自己里面去选择圣灵还是你去选择肉体。那么这里面讲的很多了，顺着肉体的顺着情欲的就受败坏，顺着圣灵的就受永生，所以我们自己要负起自己得胜的这个职责来。那么最后讲一点第六章，有一个地方好像有一点点猛一看是不是有点就是对立，其实并不是的。一个是说第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相互担当，那么第五节写因为你们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啊，但是前面讲的说互相担当，这里说自己担自己的担子，这个是不是对立的呢？不是这样的，因为二节一节是在说一件事，四节五节三四五节是在说一件事。那么因为第一节讲到说如果有人被过犯所胜，我们属灵的人就应该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但是要小心这是一个牧养的问题，恐怕你也被他的罪来引诱那么所以第二节讲的互相担当是指一个牧养的问题，如果有人他有一个重担他有一个罪，你要为他带到，你要劝勉，你要责备你要在爱中挽回他，这就如同担了他的担子一样，分担他的担子一样，用带到，用劝勉，用责备。所以这是一个讲到社群讲到牧养的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是讲到个人的本分和职责，你要省察你自己的行为，看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不完全，你要专注在自己的这个属灵的生命上面，学自己的功课，这不是别人可以取代可以代替你去做的，所以你必须要担当自己的担子。好，所以这是这两节经文的一个解释这两节经文的解释所以加拉太书呢讲到很多就是圣灵和情欲的这个相争，所以让我们呢的秘诀怎么样能够来顺从圣灵不顺从肉体，就是把它钉十字架，就是不要去姑息它，不要去妥协它不要去给它留地步，就是一个它的结局，它的这个肉体也好，己也好，这个世界也好，这个三座大山或者说当然它背后都是魔鬼，我们对它的态度是非常坚决和明确的，就是来钉它十字架，这样圣灵就可以自由运行，这样我们就可以经历得胜了。好，这就加拉太书的五章六章。好，最后我想我们做一个祷告吧，我有点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重生堂每一位家人弟兄姐妹今天在你里面的生活，主啊，让我们今天能够继续的过一个枝子连在葡萄树上的生活，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感动，借着我们对你的顺服我们跟你个人的关系我借着我们的敬拜祷告，让我们一直的跟你连接，主啊，让我们一直的保守我们这个新妇和新郎的亲密的感情和关系，主啊，你也来让我们继续持守我们良善忠心的神的仆人的这个身份，主啊，在现在的这个环境里面，让我们继续来服侍，无论是我们服侍我们的家庭配偶孩子，还是我们服侍小组的弟兄姐妹，还是我们服侍教会，还是我们有机会能够去服侍这个世界和社会，主啊，都求你给我们一份忠心和良善，也有圣灵的能力，让我们一直对你的声音敏感，让我们无论是服侍你自己还是去服侍人，主啊，我们都有从神来的爱，从神来的圣灵的能力，主啊，也是在主的里面来尽我们的力量，主啊，能够来做良善和忠心的仆人。现在我们虽然可以做的事看起来是有所减少，主啊，但是你说我们在小事上忠心，主啊，当未来这个复兴收割来的时候，你就会把更大的事托付给我们，主啊，让我们在这段日子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是蒙你喜悦的，都我们的回应，主啊，都是你所喜悦的，都是能够得胜的，让我们每一天都不会荒废，每一天都活出一个充实的神同在的生活。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